嗨，大家好，现在时间是10月14号的下午2点51分，我是新辉。
我是柏松。
今天我们要录的是名人放送 mini 集，那就是照惯例，我们会请到来自联合报系的一些同事同仁们来跟读者们分享，大家可能会很好奇的一些媒体业内生态吗？
与内幕。
对，内幕。那其实
哦。
今天呢，因为之前有一些读者有来跟我们留言说，好想听到名人放送邀请联合报的高层来聊
哇，
天哦。
今天这个高层到爆，
真的，
我们两个现在在这里非常戒慎恐惧啊，哈，
冒手汗。
对，冒爽，正襟危坐，
对
对，
对
真的
对
板凳整数三分之一，
对，对对对。
好不好？很紧张，很紧张。为什么呢？今天来的来宾是。
哦，我们今天其实是因为呢，联合报现在有推出一个全新的付费内容的机制，
是。
那相信大家有透过报纸啊，或者网络上一些资讯有知道这件事情的，但是到底实际上怎么运作，然后在进行的过程中或者是事前讨论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揭秘这件事。
好，那我们请我们今天的来宾，重磅来宾啊，哈，跟我们听友打声招呼。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范林佳，我不是什么高层，但是我是重量级人物，没错。
林佳哥是联合报的总编辑啦，哈，这个谦虚啦，谦虚，谦虚，还是高层，
哇，
还是高层。
基层基层。
那我们今天要来谈这个是联合报的付费订阅制度，有一个时间轴啦，我先跟各位听友简单回顾一下。今年3月的时候呢，联合报推出了会员专区。所谓会员专区，就是你必须要登录会员之后，你才能看里面的内容。那6月1号的时候，联合晚报停刊；那10月12日，就是这几天的时候，联合报推出了付费的订阅制内容。这个订阅制内容就是把之前会员制的内容另外加了一个未来必须要付费，从11月1号开始要付费。那为什么联合报做这件事情？大家都很好奇，
真的，
尤其是什么呢？
尤其是什么？
尤其是这个《苹果日报》应见不
啊？
远，
是。
对，大家知道《苹果日报》去年开始做这件事之后，不到1年时间，又说因为疫情啊冲击民众的荷包，那也希望更多不公不义的事情被更多读者看到，所以他们就取消了原本的付费墙。
没错。
那言下之意就是说，宣告这件事是失败作收。那这件事才在今年7月1日以失败告捷。那《联合报》紧接着在10月12日推出付费机制，
对。
那我们就很好奇，哇，这个到底背后高层们想的是什么？我们今天就为各位听友来一一解密。
对，像刚刚提到《苹果日报》这件事，我们稍后也可以跟林佳来聊一下。但是想先请跟听友们介绍一下，到底我们现在《联合报》这个数位付费内容到底有什么样子的？里面有什么 bonus 吗？还是说大家进去之后会看到什么？可以先跟听友们介绍一下。
OK，好，谢谢啊。那首先，在这个内容里面，我们主要是希望做一些比较独特的内容，包括独家内幕啊、世界万象啊、财经方面各方面，在一般的新闻媒体里面可能比较看不到的深度内容。那我们希望做这些东西，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会有比较去经营的一些内容，那而不是说抢时效性、即时发生的那种新闻内容。所以在这里面，这是我们最主要想做。那刚刚两位也提到说，苹果才刚收起来，为什么我们要继续做？其实这是两个独立事件啦。我们并不是因为苹果做得好或者做得不好，所以我们要做，而是我们其实在酝酿这个事情已经很久了。那之所以要做这个，其实主要不是因为营收，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网络的时代里面，能够重新找到一个平台，让我们做新闻的人真正去对读者去负责。然后产出一些读者他们需要或者想看的内容，这是我们最原始的初衷。那既然要做这个初衷，我们就必须要做订阅制。在订阅制之下，我们才会真正去观察读者的数据，观察他们的需要，然后产出一些对他们负责的内容。这是我们最原始的初衷。那当然，你说营收是不是一个考量？那也当然也是考量。在现在那个 business model，现在就是用流量去换广告的这个时代，其实这个 model 已经慢慢的在衰退，那收入也是年年的减少，它已经不足以支撑一个高品质的新闻媒体，所以我们必须想到别的方式来求生存。那这也是一个原因，不过最主要原因，我们还是希望重新建立跟读者的连接。
这个 connection 的意思就对了。
对，
那 刚才林教授提到说收入就是订阅制的收入，其实提供一个数据给大家参考了。纽约时报目前的订阅收费的水位，它的收入水位已经高过它的广告收入的水位了。
哇，
所以纽约时报被全世界的媒体视为一个订阅制成功的先例。那除了纽约时报，其实华尔街日报啊、泰晤士日报啊，这些都是做了付费制的内容，都算是非常成功的先例啦。
是，
那今天联合报加入这个付费制内容，我们还是要先介绍一下联合报付费制内容，它到底付费的内容是所谓的刚性付费墙，还是是我们做另外的方式，只是让读者还看得到原有的内容，只是我们另外做其他方式需要去额外收费。
OK， 我们这个 model 呢跟之前苹果日报或者纽约时报啊这些他们是不一样哈。那简单来说，像苹果日报或者是纽约时报，他们做那个叫做 paywall 付费墙，就是它升起一道墙，你必须要付费你才能够去看到它墙里面的内容，不然就会被挡在墙的外面。那我们用的这个 model 基本上叫做 freemium， 它的意义就是说联合新闻网里面绝大部分的内容你还是可以免费的去阅读去看，但是我们另外做了一些 VIP 的一个区域，就是我们叫做联合报数位版的这个区域，你只有看这个区域里面的特殊内容你才需要去订阅。那我们现在就是在做这个部分，换句话说，一般的读者如果你的需求只是看联合新闻网的突发新闻啊、重大新闻，那都不会有任何的改变。但如果你的需求是我想要有一些深度阅读的体验，想要沉浸式的体验，那我们会有一个专区，然后提供你一些服务。那在这个里面的服务呢，除了每天做的深度新闻啊，然后做一些比较加值的新闻之外，我们也有一个报版的，就你可以从里面看到当天联合报里面的内容，然后一点就它就会把每一则新闻秀出来给你，这也是一个额外的服务。那另外我们里面也有听新闻的服务，就是你如果在开车，你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设定，然后它就把里面的新闻念给你听。大致上我们就是做一个额外的 additional 的服务，那针对这个服务来做订阅。
所以有点像是我们平常可能使用一些软体，它会有免费版跟什么 Pro 版、升级版这样子的差别。
哦、对对对。
哦，但在一开始在预计要做这件事的时候，到确切实行这段期间，是不是也花了不少时间在可能研究啊，或者是讨论到底要怎么进行？
对，说实话是。那其实，在很好几年前，我就有在内部的会议对报社的长官说，我觉得可能我们必须要研究这个订阅跟付费内容制哈。那但是一直到前年底，我们才开始真正的去做这个研究，好，开始做一些规划。但中间当然历经了一些变化啦，比如说我们原本设想的 model 曾经被改过，那后来又在修正，然后做了一些市场调查以后又有不同的想法，有这样不断动态修正的过程。但大致上来说，大概在苹果他们开始收费之前，我们就已经在研究跟规划了。所以这是一个
听起来蛮久，前年是2018、
2018年底就已经开始有这样子的提议，那2019就开始展开研究跟做一些分工的工作。那光是这个研究组织就是不断的整合，那到后来我们的董事长都亲自主持这个整合的会议，所以它算是我们报系一个重大的策略转向。
这个小迪瓦啦齁，小迪我本人当初报社里面在研拟要收费这件事，我有参与前面几场会议啦。
是，
那我也知道说当初制定就是研拟的方向，事实上跟最后的成果不太一样。那负责接手的对口单位似乎也是换了好几个单位去处理，所以这件事在报社在内部其实讨论了非常非常久的时间啦。那过程中据说我知道要又做一些教练团体啦，或是有做一些简单的一些试调，所以目前推出这个内容叫做是联合报的数位付费内容。那大家如果点进去网站，它的网址叫做 vip.udn.com。那点进去之后，它会提供你底色的选择啦，就跟现在你的 iPhone 手机一样。你可以选深色啦，还是选亮色啦。所以它其实非常算是客制化的一个网站。不过我这边好奇要我请教一下林嘉哥，在这个付费版的联合报的数位内容里面啊，它有一个叫做线上公民的分类，那点进去之后还有一个叫做读者议会，另外一个叫做开放编辑室。那这两个东西主要强调的或者它的功能导向会是什么？
OK， 这个最主要是我们希望能够增加跟读者的互动。那你知道在传统媒体里面我们有一个守门人理论，那就意思就是说编辑呢帮大家挑选什么是重要的新闻，然后把它传播给读者，读者就可以接收讯息。那这个基本上在过往传统媒体里面，这个守门人理论它反映的就是一种单向的思维，就是我帮你选然后你就接收我们的观点，这是一个很精英很单向的想法。 那我们觉得在现在这个媒体里面，应该读者都是一个有机的存在，他跟做新闻的人跟接收新闻的人，他应该是有一些某种更深的 engagement， 更深的接触互动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设计了这个线上公民的这个园地，里面大概目前想的有两大块，一个是读者议会。读者议会就是我们针对一些 issue， 我们希望能够开一些能够让读者们去发表意见去讨论，大家可以在里面交流啊辩论，甚至不同意见在里面集档。那我们会有一些机制去让读者比较受欢迎或者比较受重视的一些意见被彰显出来，然后读者们彼此可以交换意见，那甚至我们编辑也可以进去跟大家交换意见。那这个东西也许就是一个双向的互动过程，对编辑来说他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刺激，可能以往在守门人理论里面编辑只是基于自己的专业去选择，但他现在可能也会看到读者们的想法是什么，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希望做的第一块。那另外一个开放编辑室，它就是一个更我自己觉得是一个更大胆的尝试哦。因为我们联合报常会做一些类似像愿景工程或者说一些专题的报道，
是，
那这个都投入了非常多的人力物力，然后事前规划很多，但是我们通常都是做完以后造成一个很大的回响就这样然后就没了，也许造成一些正向改变就这样，但我们就想能不能在那个过程里面在更早的阶段就能够有读者加进来呢，比如说针对这个108课纲我们要做这个专题，那读者对108课纲是不是有什么疑问，有什么想法，他有什么希望记者帮他问的，或他觉得现在有什么问题我们是应该去调整，主管单位他们是不是应该去对这些东西研究，那我们希望开一个园地，就是让读者跟主事的编辑大家可以互动，也可以彼此聆听他们的想法，也许读者一些关心的议题我们也融入我们的采访大纲里面，然后在我们做这个专题报道或者调查报道的时候能够融入读者真正关心的议题，等于说是由读者跟编辑还有记者大家一起完成了这个专题报道，这样子我觉得会更有意义，这个也是数位时代能够超越以往的平面媒体做更多，因为大家有一个互动的空间，你说报纸发出去了就很难去做，对对对，但是如果在数位时代既然我们有这么好的平台，我们就希望能够有一个深度的互动，这是我们原始的初衷。
哦，可是我觉得这听起来还蛮，就现在乍听会觉得蛮理想的，是一个很不错的可能往后媒体的运作模式，但我有点想提出一个疑问，不知道能不能这样。
没问题，没问题。
就是因为我之前去看一下那个，就是公民线上公民那边，然后就下面已经有一些读者在留言回馈了，但是看起来不知道有没有达到可能林家哥你们之前在讨论，觉得有达到讨论的这样子的目的，那会不会也可能只是变成一个大家在那边就是
互赞，
变成一个开一个战场给大家，但也许不一定能达到你们原本预期的目标吗？
对，我承认，但是我觉得网络呢，就是它有它的特性，那的确在很多地方。即使是脸书上也是有很多元的意见，大家想法都不一样，但我们相信如果会员制能够做到透，这个订阅的人多了以后，那个意见它的常态分布性就会出来，然后一些好的意见跟坏的意见，不要说坏的意见，就是每个人赞成的不一样，那一些你比较赞同意见或不赞同意见就会慢慢会有一个趋向出来，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会比较接近大家的想象，
应该不是特定点的意见，而是有一个民意的趋势，一个倾向出来。不过刚才听起来开放编辑是有点像是过去中央厨房室那种大编辑台的方式，我们今天加入了读者，大家一起来切角度，一起来发想议题，设定这个所谓的新闻框架应该要怎么呈现，所以是把读者的意见纳入在我们一开始在中央厨房的这个流程中了。那刚刚读者议会我会想到说，其实纽约时报有做类似的事情，他们其实会把读者留言啊另外做成一则新闻，如果里面有一些资讯含量的话，他们根据这种东西再去做延伸，他们几年前有做过这样的尝试啊。不过听起来还不错，
可以展望看看有没有一些
对
有机的发展。
不过我这边还是很好奇，因为我们目前订阅制它目前有提出一个早鸟优惠啦，现在早鸟优惠一个月只要69元，那如果全年订阅的话699元，那这个钱呢怎么定出来的，过程中经过哪些变更，有参考过苹果的数字，然后我觉得既然他们以失败经验做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把它下修一些，有这样的讨论过程吗？
我们在今年初应该是去年了，我们有做过一份那个试调，就是它的有足够的样本数，然后委外进行，那在里面就有曾经对 读者们能够接受的价格带，好，有一个大概的估计。好，那当然也刚刚博中说到那个焦点团体法，我们也做过，就很多人会很强烈的表达超过多少绝对不能接受，好，什么样的媒体
多少多少，我好奇
每个人不一样，就比如说那个人如果是上班族，他收入比较高，他可能就可以接受到两三百，那有的人说只要是超过一百我就不能接受，
那薪会多少？
我150。
我49，好
不
好？太低了。对，所以这个其实它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不同，我们只能说根据我们想设定的一些我们的 TA、哦、大概去估计那个 range 可能是在哪里。那为什么是69呢？因为今年正好是联合报69周年、哦、所以我们9月16刚过社庆，所以我们就想哎，满69岁就用69这个数字，它正好也差不多在我们估计的区间带里面。那当然也是比原本想，我个人想的稍微低一点啦，不过这个是一个，
那你要不要说一下你心目中的理想数字？
算了，这个已经不重要了，
都定出来了。
那比如说苹果的当时订阅是一个月收到120元，那我们是69元、嗯、那这边跟各位听友介绍一下，苹果当时的做法叫做刚性的付费墙、嗯、就是我一道墙设下去之后，你要嘛付钱才能看，要嘛你什么都看不到。那联合报的方式是另外做一个网站，那如果你要看这个比较加值的比较升级的内容的话，你就另外再额外付费。其实基本上它的这个墙的形式长得不一样。那内容上呢，联合报当时在制定这个付费整套计划的时候，你们有针对内容啊付费机制或是金流上做一些比较吗？有得出什么样的心得、
嗯、啊，先说内容哈。那最高的原则就是我们希望做出差异化的内容。那简单说就是我们希望现在读者在目前的新闻网站里面没有被满足的需求。哦，你有什么是没有被满足的需求？我觉得就我们的跟读者互动，从数据上来看，大家希望能够有一些深度的内容，一些比较独家性的内容，甚至有些新闻发生的时候，我希望有一些价值的内容，就是跟这个新闻有关的相关知识，好，这些东西他希望有人帮他整理，帮他去做出一些完整的呈现。所以我们现在最主要就是做这些东西。那至于刚刚其他在机制上面呢，其实我们的最高原则也是希望以读者为中心啦，就是怎么样让读者比较容易去订阅，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发想的最原始点。
所以就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深度的报道，就不是即时新闻这一类的。
对，它需要时间酝酿。你如果在联合新闻网，它讲究的时间要快、嗯、你通常快5分钟出来、嗯、你可能那个 PV 就会比别家高了50000。
是，
对，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素，
甚至连 SEO 都有差。
哦，对对对。
所以你在产制一般的新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以前说真的，以前报纸有一些优势哦，就是说，像我在当记者的时候，我们不用追逐这个即时新闻，所以我可以有一整天的时间去酝酿。这是我们比电视台来说，或者比广播来说，我们有的优势。我可以问得更深，然后问出更多幕后的东西，甚至我有时候有一些独家。那当电视台新闻回去做袋子，赶12点新闻，晚上6点新闻的时候，我们都一直在跟受访者纠缠，看能不能挖出新的东西。那是因为我们有足够的作业时间，在晚上11点截稿之前把最棒的东西端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报纸常常在第二天都是大家抢着要看的，因为里面很多内容就是你在前一天新闻看不到的。可是当即时新闻出现以后呢，时间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要素，你变成没有办法去酝酿，你要比电视台更短的时间之内去产出才能够抢那个 PV、嗯、所以新闻酝酿时间变少，它的深度，它的可经营可操作性都变低了，所以后来做出的即时新闻反而就失去了原本的那个深度。就是很多读者反映说，他们觉得现在看即时新闻里面常常觉得东西讯息很混乱、嗯、但他们想要得到的内容，想要看到的深度不见了。所以我们做这个VIP 的这个内容，就是希望能够回归原本的这个精神，让我们的记者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酝酿一些有重量有深度的新闻，不要被时间绑得这么紧。那这是我们想做这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这样对传统媒体来说，像是回归当年啊，早期就是所谓的古典新闻学所说的，你要花时间去酝酿一个题目，那对读者来说听起来像是个人新闻秘书的概念。
对，
就我帮你整理好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不是那种很碎片化的阅读、嗯、那一下东在那边一块，然后西又在延伸阅读或是相关新闻里面，我必须每一则都看过才能看到整个事件的全貌啦齁。嗯，所以听起来还有两个部分的取向。那这边就很好奇，要再问一下林家哥啦，这个我们帮读者反映一下，目前我们的收费机制呢，一个叫信用卡，一个叫做优利点数。嗯，那大家也知道，这个其实优利点数我们就先不说，各位听众好奇的话可以去尝试那个流程看看。嗯，那信用卡大家知道，我们拿出卡片，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填上、嗯、然后最后再填上安全码3码， 哇，这个过程很灭火哎、欸，就是我本来就是可能哦，好像很棒，我想要来付费一下，然后填着填着，整个人都清醒回来。
对，
未来会尝试提出多元支付或是一些线上支付吗？比较无痛的方式，让读者快速去买单。
嗯，有，这个我们其实现在有在研究啊，就是可能在下一个阶段，我们会尽量去便利读者，好让付费不要那么感觉被灭火的，
真的很灭。
不过因为其他机制哦，都有一些。在技术上有一些必须被考量的地方哦，所以它在第一阶段里面没有那么快推出。那我们希望在下一阶段能够更贴近读者的需求。
嗯，那想问林嘉哥，你觉得啊，就是让读者愿意可拿出他的信用卡，或者是日后有其他更多的方式，让他们愿意付费的这个动力，像刚刚你说的，听起来好像会觉得是以内容的方式来吸引大家，那还是说可能联合报以后会更加的强调？你们的理念来吸引读者，你觉得这两者之间哪一个会是日后让读者愿意来观看付费内容的动力？
我补充一下好了，比如说以内容来做销售的话，如果我们承认认同啦，文章也是一种资讯商品好了，那我们现在跟很多资讯商品做竞逐，比如说 Netflix、Spotify， 然后甚至是很多的电影啦、运动赛事啦，或者是各种线上直播 YouTube， 甚至是 Podcast， 我们要跟这么多的内容去做竞逐，那我们如何在这么多内容中脱颖而出？那如果除了脱颖而出之后，我们要如何去增强我们的品牌形象印象，让读者愿意去消费，成为一个理念型的消费者？这部分报社有任何的想法吗？
OK，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就是到底我们是一个内容型还是理念型的媒体？那我自己的想法啦，我是觉得这两者可能都是必须，就是不同的人被吸引进来，它可能是不同的原因。就像我们现在进来，我们设定有 brand lover， brand lover 就是品牌爱好者，就是他原本就很喜欢联合报这个品牌，他基于理念，他觉得联合报一些正派办报的理念他能够认同，所以他愿意去支持联合报，甚至他可能不在乎价钱，那你就算是一个月1000块，我就是挺你啊，我就是要订，这种也是有。但是光靠这些可能还不足以去支撑，好的内容力可能还是一个重点。所以就联合报来说，我觉得除了理念上的支持者之外，我们必须要产出一个足够好的内容，那这个机制才能够存活下去。那您刚刚讲到说，博松讲到说，像 Netflix、 Spotify 啊这些东西，其实联合报跟他们可能是在基于不同的利基以及不同的产品设计上产生的东西，所以他们也是竞争者，但是我们之间彼此有区隔，所以只要我们能够牢牢抓住我们的 TA， 去帮他们解决他们想要解决的痛点，这样子我们就有利基点。那同时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的志向也没有很大，我们并不是在做一个，
你说这个可以吗？
我一直都说我们不是做一个大众传播媒体那样的理念在做。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可能要做的更垂直更专精，对某些人来说他的需求被满足了，而且他觉得你的确解决了他某些问题，那这对我们现阶段来说是重要，我们把这个部分做好以后，再一步一步去扩大，解决更多人的问题，满足更多人的需求，那这样子我们这个制度可能就能走得比较远。所以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要变成一个大众媒体，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志向。
其实我觉得媒体在当代，虽然说大家有很多的批评或是看法，可是其实媒体在现代还是有它存在的价值啦，因为它可以去解决人们的需求，把人们组织起来，然后进行一些公共理念的一些倡议啦，或是行动，进而给予他们行动的动机。所以媒体在当时代存在还是有其必要性啦。
可是我们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也有想到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可能现在有付费内容之后，就会开始有一些报道啊，或者是专题被放进网站的这个部分，那等于是只有付费的会员才能够看到这些内容。可是我们知道记者的同事们是有一些 KPI 压力的，那想知道林嘉哥在这部分，他们是即使进了付费内容，那他们需要达到的点阅数还是跟以往一样吗？
我们的 KPI 呢会做调整，就是一般的记者呢，他除了一般以前在联合新闻网上的 PV 的要求，那你如果能够产出付费订阅内容区 VIP 区里面的内容的话，也会有另外的加分，基本上我们会造成一些平衡，不会让记者做白工。
那除了流量之外，我们麦克很行了，我们讲一些，比如说记者觉得我辛辛苦苦从这个题目从无到有发想，联络约访人啊，然后拉新闻框架，然后把这个题目完成，甚至我写了1-2万字2-3万字以上，但最后东西进到这个付费墙里面，那看的人 现实上来说是变少，那扩散也不若以往，那甚至说所谓的影响力，因为我没有扩散没有触及，影响力可能就会稍微下降，那对记者来说，在公司营运方针跟记者个人报道的这个理念跟动机上会不会有一种拉扯，那公司如何去看待这样的现象？
OK， 从两个层次来说，那第一个层次就是记者他会感觉被牺牲，但这个可能是一个典范的问题。那在现在状况之下，越多人看越多 PV， 就代表这个新闻呢是有影响力有重要性的，对。但在付费内容的那个操作逻辑里面，它可能是不一样的逻辑，它可能不一定是看 PV， 它看的是粘着度。就当你这篇记者你写的这篇文章，虽然我不是有很多的 PV 得到很多人在看，但是看的人都非常需要我这篇文章，他读的时间都超过，比如说只有1000个字，但是每个人读都超过7分钟，或者说每个人看的人他都有非常多的感想在里面留言，然后说我这个事情启发了我，这篇新闻让我有很多的想法，这可能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成就感。所以他没有什么对错，但是他可能是一个不同的典范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层次。那刚刚你说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记者上呢，是不是他会有一些别的鼓励啊或什么。那除了 KPI 的调整之外，其实我觉得我们现阶段还是会有一些奖金的机制去导引记者去做这些事情，因为你有时候做一个好的报道真的需要酝酿，要花很多时间，
真的。
尤其像我们前阵子做一些调查报道，哇，那个记者他真的去整理那个资，我们做了一个有关标案的公平性的报道，那记者光是整理这几年来的那个标案资料真的就会疯掉，然后我们就是动员了好多的记者一个一个从政府公开的系统里面去查那些资料，那个时候都很需要时间。那所以怎么样去鼓励记者让他们愿意去做一些花时间然后深度的报道，这也是我们这个阶段的任务。
就是在现在很即时新闻当道的时代，报社的政策还是希望能鼓励记者多做类似这样子，甚至能够成立一些新的跟读者互动的模式。
对，
然后我要问题犀利的来了，犀利的
好害怕
因为听起来说我们现在既有的模式会维持住，可是我们另外做了一个是付费内容的网站出来，可是记者就是这些人，那会造成他们要维持的工作量变大吗？或者说我们要每天要提供的稿子会变多，还是是不变？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内容会被决定放进去付费的墙里面？那我们是根据单位产制的东西，说这个单位产制就是负责生产付费内容，还是是以其他取向，或者它是非常弹性的非常滚动式的方式？
OK， 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内容会在里面，就是就基本上我们就是希望它是有差异性的，那我们希望能够满足读者深层阅读沉浸式体验，好，这样不一样，不同于一般新闻网站上的内容，好，有挖掘性的内容是放到里面。那像这样的内容，我们先说组织上，我们的确有成立一个组织是针对这个订阅内容，好，那这些他们可能不用跑一些 daily news， 但他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去酝酿，但他面对的压力可能不是时间上的压力，不是发即时，但他必须要发出一个读者在会员专区里面的确需要的内容，那很多可能是需要时间酝酿，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组织。那但是不是说其他的组织就不能够闪出这个订阅内容？也没有，我们基本上也是有在 KPI 上去鼓励，等于是大家互相效力去产生这样子的内容。
另外一个问题是现在记者人数就是这么多，那我既然要有的，因为你说我们有另外一个单位是负责产制这个付费内容，但也不是全部付费内容都是由这个单位所产制，一般记者他也可以产制需要付费内容，但是
事前事后
他还是需要跑 daily 不是吗？
对
啊，那会不会工作上的分配会重新调整吗？
OK， 我们来想象一个情境，一个记者他跑那个 daily news 的时候，他跑一跑忽然发现说，我发了即时以后，但我却有一个东西很可疑，我是不是可以追踪，然后去追踪了以后就发现这是只有他有的独家，然后这是一个幕后，那可能他觉得这个对于联合报的忠诚读者来说大家会有兴趣想看，所以这个时候他可能就可以跟他主管说，我觉得这个东西适合放在订阅内容里面，那经过主管们的审核以后觉得，这的确适合放在里面，这个文章就可以进到订阅内容里面，那这个内容因为不是其他各家都有，所以他出现在订阅内容制里面并不会有压力，所以出现在这个订阅内容制里面反而会吸引到更多的人去看这篇文章，所以就记者的作业流程里面它是有这样子的机制，并不是说你跑一般的新闻就不能够写深度内容，我们是相互效力的概念。那当然我们刚刚说有成立一个专门的单位，就是希望能够酝酿，他如果有一些跑出一个新闻是有时间性的要马上发即时，他们也是会发出来。对，
那我们最后想要问林家哥的，就是现在联合报做这件事等于像是 台湾媒体第一家吧，目前唯一，不是第一，是唯一。
对，唯一。目前现在因为苹果已经宣告失败嘛。
是。那林家哥会觉得，联合报跨出这一步之后，能够对台湾的传统媒体带来什么影响，或是指标性的意义吗？
台湾的媒体其实经历过好几次外部的冲击啊，比如说广播出现的时候，电视出现的时候，到后来网络兴起以后，就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冲击。那到最近的一波，比如说社群网络或者是搜寻媒体的兴起以后，对媒体都有很大的冲击。所以对媒体来说，它必须要寻找另外的成长曲线，这是必然的。那像我们看欧美其实不管是英国、美国或者是北欧、西欧，其实订阅制付费内容都是一个非常风行的制度，因为其实读者都发现到说他必须要有某些改变，他去支持订阅制，他才能够得到一个真正适合他的内容，而不是像以往像内容农场式的那样子的内容。所以大家对于付费制都有一些共识，所以那些媒体他们也都找到了新的利基，做了一个转型。那对台湾来说，我承认台湾是一个在这方面会非常的困难，因为最主要就是大家都觉得内容并不是有价的，大家都觉得我可以看免费的内容啊，为什么要付钱？但是如果这样子长此以往下去，其实大家面对的媒体就是大家都是趋同性的，都是一样的内容，大家就是在竞争一样的一些市场，这是红海。这样子并不能让媒体回到他的初衷，做他觉得对读者负责的内容。所以做这个订阅制呢，最主要就是希望回到我们的初衷，就是做有意义、有价值、被读者需要的内容。那这个就必须有一个订阅制的验证。当我们订阅制做起来的时候，代表的不只是这个媒体它也许可以走得更远，它代表的更是读者他有一个选择自己想要看的内容的这样一个新时代。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我们需要做这样的改变，让整个媒体生态有一些改变。那至少我们从我们做起，虽然我们知道很不容易成功，然后很多人就说你们是飞蛾扑火，
但是那我们最后再追问一个题目了，可以说出三个有利跟三个不利因素吗？以现在报社的角度来看的话，
先说有利。我觉得联合报因为它有69年的历史的底蕴，所以它有很多的文化上的累积，所以让我们在做这些事情上它有很多的内部的，我觉得内部的竞争力它是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联合报有很多忠诚的读者，那他们对联合报的内容都是肯定的，有需求的。那第三个，我觉得联合报现在的确有意识的在做一些跟其他媒体有区隔性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在加强我们的调查报道，我们的专题愿景，像这些内容都是它都是有区隔的。那所以对读者来说，可能联合报在这个部分的确满足了他们某种别家媒体没有办法满足的需求，那这也是我们的利己。那不利的地方当然一个69年这样子，它可能是资产也可能是包袱，所以我们那个驱动的转型的那个大船转弯的难度也就比较高，所以我们其实从2007开始做数位汇流以来，到现在我们还在持续的努力的在做，所以这是一个
包袱
啦，对，
历史级包袱。
对对对。第二个就是以前我们也辩论过，到底我们是一个媒体还是是一个科技公司，
是
在我们这样子的媒体里面，你很难去说我是一个科技公司，这个可能是一个文化上。那当你不是一个科技公司，其实你对准读者们的需求的那个动力就不会那么强，你还是会受媒体的制约，这个可能是一个不利的因素。
是
第三个，就是我们整体的 mindset， 我们的技术层次，还有包括我们在采访上，其实我们都是很多是初步尝试，等于有点是 pioneer 这样子的角色。那他能不能真的符合读者的需求，还是我们太一厢情愿，这个很多我们都必须靠数据从数字去得到 feedback。 而数据的这个部分也是我们才刚开始发展没有多久的一个领域，但是我们愿意很诚心的去学习。所以三个有利跟三个不利，它其实是彼此交织的。
是，
从这一点来看好像你很有利，但其实再想深一点可能就你其实很不利。对。
那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还是很好奇，因为现在如果各位听友进到 vip.udn.com 里面看的话，会发现目前还是以文字跟图片的形式为主。那未来VIP 这个网站会推出更多形式的内容吗？
你这个太犀利了。的确我们有在除了在那个使用界面上有还下一个阶段改进的计划，那在内容的呈现形式上我们也有在思考，包括像 Podcast 或者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动态的影音突破以往新闻式的 Video 这样框架的一些影音 甚至直播怎么去做，这些都有在研究。那在未来我们希望能够越做越好啦，当然现在还是以文字图片为主的这个媒介生态，我们希望它能够再升级，那就希望大家给我们多多支持，让我们有足够的资源去做这些转型。
嗯，因为听起来真的是又要花蛮多成本的。
对，而且需要投入很多人力啦。
真的。
节目最后呢，我们不免俗来工商一下啦。请
说。
那目前你只要订阅 VIP.udn.com 呢，现在享有一折的早鸟优惠。然后早鸟优惠订阅价格是69元，然后送你好友一个月的体验券，那你可以邀请好友免费体验。那早鸟全年订阅的价格是699，然后还送你一支爆时光的钢笔。
哇
哇，听起来好像还不错啦，
蛮划算的，
蛮划算，蛮划算。那就不管你要先观望也好，还是要先抢快去订阅也好，那不妨听听我们今天范总跟我们聊了这么多，联合报推出付费订阅制背后的一些思考跟想法是什么。那不管这艘69年明年70年的大船是不是能够顺利入港啦，我们也是祝福啦齁。
对，
祝福这个小弟，我也是祝福祝福，
而且也是蛮象征台湾的媒体到底能不能进入到这种收费订阅的机制时代。
若问我私心，我个人还是希望能有一个成功的 model 出来
了，我也觉得，
因为目前的营运模式大家知道，今年因为疫情因素啊，不管是网络媒体或是报纸媒体的广告都锐减，那美国的地方报有些直接倒掉，运动媒体甚至因为没有运动赛事直接关闭的是很多间的。那订阅制也许看到一些曙光，那这个曙光能够照亮整个媒体的黑暗期多长远，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咯。那再次感谢我们林家哥，这个联合报总编辑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最后我是柏松，
我是新慧，
我是林家，谢谢大家，
拜拜。